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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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非说不可》，我是袁飞，
我是管木。
这期呢，我们就是跟大家想聊一聊，那么时下马上今天是5月31号对吧？最后一天，马上进入6月之后，在整个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 Go Skateboarding Day 世界滑板日，就要
过节了，滑板的节日。
整个6月可以说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滑板月了，对吧？
对，经过这么多年，每一年都有滑板日的活动。滑手们可能都已经很习惯于这个滑板日的活动，但是尤其是对于最近这两年刚开始滑板的年轻的滑手们，要给你们提出灵魂拷问了。你们知道滑板日在中国是从哪一年开始做这个滑板日的活动的吗？
或者更准确的说啊，是哪一年有哪个品牌开始在中国率先去就是支持这个滑板日活动的？
对，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那么它的关键人物又是谁？所以我们就隆重欢迎我们本次节目的这个嘉宾，来自加拿大中国滑手的老朋友Matthew Morgan， 马修摩根。
马修，
欢迎马修。
谢谢谢谢。
这个加拿大和中国这个友谊啊是源远流长的，前有白求恩啊，现有马修摩根，
中有大山，后有马修，
还有大山。对，刚才咱们还在聊天，还在说就是很多事儿去讲个缘分嘛。我们这一代滑手都会认识马修啊。从就是加拿大来到中国，在中国也待了
二十一年
。
哇，人生中最精彩的、最年轻、最有精力的这个
最硬的21年，the hardest 20 years。
你在说什么？
我就说就是 hard 嘛，对吧？滑板肯定是要 tough， 对吧？
可以，
就是牛逼的21年，就
是
对马修在中国度过了。
而且最近其实马修呢，是准备要搬回加拿大了。他最近要搬回去，肯定很多事情要做，家里这个一家老小，对吧？各种打包啊，就各种朋友道别啊，各种联络呀，肯定很忙很忙。我们做这期节目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开始觉得这个时候打扰他会不会
不太好意思
占用他的时间，但是联系了一下马修，马修也欣然接受，说对吧，也很想跟大家聊期节目，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很好的讲讲自己的故事，是吧？
对对对。
那今天就很荣幸把马修请到了我们的办公室，跟我们录一期《非说不可》，好好聊一聊这老朋友的老故事。
对，也是通过这期的节目呢，其实让马修和中国的这个滑板就是说一声再见，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没有再见，
要再见的，肯定要再见的，
就是，
你还会再回来，对吧？
就有下次见。
哎呀 ，see you next time。对，
下次见。
我就这样吧，先让马修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哎，好，可以。
咱们跟马修很熟悉，有很多滑手跟马修也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也还有很多可能对马修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要聊多长时间啊？非说博客可以一天可以吗？
那做成一个连续剧是吗？对，马修，我下午还要去滑板。
哦，好，我不能骚扰你的滑板的时间，
约不到吧？滑板人嘛，对吧？就是这样。
对，滑板时间。对，skater time。
好，那就马修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那个，
你确定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简单，我就尽快，但是这个故事真的不是很短期的那个故事的。
对，
但是我是二零零二年的时候到中国了，
21年前，
21年前，
2002年哈，那个是那年刚好我大学毕业。
哎，
可以。那时候我已经开店。开滑板店开了5年了，我97年开的。
哇，那还是已经蛮老的啊。
Businessman，
对，businessman。反正我那个时候到沈阳。
哦，先第一站是沈阳。
第一站是沈阳，那时候就是我就是说断一点，就是我前三年在中国都是当老师。第一站就是沈阳，好像我如果没记错了是42中学。
哇，
沈阳42中，
对，好像是。然后我去了太原，去了太原一年，那个好像13中13、好像，然后那个最后去了那个山西的榆次、Fishbone 那个其实那个城市确实是有缘分的。首先第一，我遇到滑板圈在那里的，大概有5-6个人在那边滑。
你之前在沈阳还有在太原都没有遇到滑板的人？
没有。
哇，竟然榆次。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What the fuck？
Sorry，
2 hours later， 我记得我可以在那个太原，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可以找到那个滑板鞋。
哦，是吗？
对，我记得找了一个，就是那个外贸市场，就是应该是那个长货。
对对，
我买了一个 Atnis 的 Mike Valeli，
哦，
一个款，
那个黑色的，
黑灰色，带一个气泡。
对对对对，后面那个时候滑板鞋流行有气垫，
对对对，
假气垫其实是
对, 对, 对。还有那边也可以买到 Globe 的那个鞋。
对，所以你在沈阳和太原也都待了挺久，都没有遇到滑板人，也有点奇怪，其实
有点奇怪的。但是那个一到那个榆次这么小的一个城市，我记得那个
就反而到了一个小城市，你反而是遇到滑手了，
有可能就是因为小，
对
对吧？
有可能。
你说一下第一次在榆次遇到滑手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场地，就是一个叫什么？
广场，
广场，对，广场，广场，广场。然后那边有一些 curb， 什么有一些什么两三个楼梯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看了他们那边滑，开始跟他们聊。我说滑板在哪里买的？然后我说太原买了。
哦，那时候还要跑到太原去。
我那时候第一次买那个，就是在中国买滑板，我跑到太原去了。太原去的那个开滑板店叫什么？
耿兴，应该是
耿
兴，
对，就是耿兴，就是耿兴。他给我买了一个滑板，我记得我的那个翘就是 Mike McGill 的那个翘，我记得
Mike McGill，
Mike McGill 那个时候也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翘
啊，就是那个骷髅与蛇吗？ Mike McGill 以前 Power 那个，
嗯，对，
老滑手，
对，那个我的故事里面这个是有一个缘分的那个地方了，那个他 Mike McGill 的那个翘还会出来在这个故事里面。
Oh, really？
好好好，
缘分应该记得，
埋了一个伏笔。
哦，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故事了。
对，买了，然后跟他们一起玩了，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周末的，应该是当老师那时候或者下午出来滑一个板，然后把一些我原来的一个动作就学会回来，然后再
找回来，
找回来，然后再学新的。然后大概有几个月跟他们一块玩了。还有一个叫当时我也是支持一个小朋友在那里的，他也开滑板店的，叫榆次，
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啊，有点不记得，但我觉得你记得。
哦，阳光
，
阳光是吧？
对对对，阳光，阳光
是应该就是现在的那个阳光吧？
对
，OK，
对，反正那个。所以一直跟他们玩一玩，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休假了，可以去旅游啊。然后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太清楚要去哪里吧。他们说，我可能提出来要说去青岛。青岛，
那是哪一年？
那个应该是2004年或者2003年。
对，我俩一直在讨论是2003还是2004，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手机拍照什么，也没法有照片可以看是什么时间拍的。
对的，
对。
对的，反正无论怎么样了，我就是我跑到，
哎，你是怎么想到要去青岛的？就是因为有海吗？
应该有海，但是我听说就是说你一定要去青岛见一下一个叫袁飞，
哦，
袁飞在那里开一个滑板店什么之类的，
是阳光说的是吧？
应该是他们一团人，都是都知道你的，然后说你一定要到，你可以去那边，你去可以去找找他。然后我到了第一天在那边，我滑来滑去，一个人在那个街上滑来滑去，找了一个 curb， 然后做了一个，应该就是反正我的动作不多了，反正我应该做了一个 50-50， 然后我的 Mike McGill 的那个翘就这个顶就断了，
是应该是那个
kingpin 断
掉了，
对，断掉了，
主钉，主钉。
我也不记得我怎么找到你的那个，我可能就是给他们发短信，他们把地址给我，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 Google Maps， 没有什么 Apple Map 都没有了，
就是普通的手机。对吧？
有可能就是 Nokia 的那个，
也没有那种什么智能手机，
就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就是我不当时真的不知道，我忘了怎么找到你的店铺。反正有鸟窝，对吧？
对，鸟窝 old school，
鸟窝
old school， 对，
还叫 old school 那时候吗？
就是鸟窝 old school， 在胶州路的时候已经是叫鸟窝 old school 了。
然后我进去了，然后我记得我就是说，我转来转去看一看，看一看东西的，然后那个。我可能就说了一句话，什么？你这里有巧吗？
不，
你记得吗？
我这个事儿，我来接马修这个啊。我那天下午正好在店里呢，我正好是在收拾那个滑板柜台，把那桥轮的摆一摆，摆整齐一点啊。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在说一下，说那个，哎，那个是要不然就是说，哎，袁飞在吗？要不然就是说，哎，你这儿有桥吗？我就
应该是袁飞在，
应该是问了一下，哎，袁飞在吗？我就。本能的就以为是一个中国人， 啊，扒一回头，哎，一个老外站在我后面，我说，哎，这中文说挺好的，就是马修拿着戴，我记得特清楚，你戴了一个那个社会的那个帽子，
对的，
社会的帽子，
对对 对
，T 恤是 T 恤也社会的吗？还是你自己的 Old City？
Old City 还没出来。
Anyway， 反正就是帽子，
有可能
帽子肯定是社会的，然后拿了一个板，右手拿了一个锹，就那个一看主钉是断了那种。
对
对，然后他就说，哎，我说你好，他就是那个说锹断了是怎么着的，后来你就说，我说你，哎，你哪里来？他就说是那个山西榆次那边过来，他们说啊，他们跟你说，跟我说来青岛元飞滑板店，巴拉巴拉说一堆，就是盘道嘛，先盘道，哎，啊，盘道。
对，然后我应该要买一个顶子，对吧？就是一个 kingpin， 然后你说你这边没有了，所以你给我买了一新块那个 新双那个 crux 的那个
桥。
马修说要单独买个主
钉，
但当时店里确实没有那个主钉了。后来我就说那个，我说要不然你就买一对新桥吧。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说的，买了一块整板桥。
有吗？
哇，
有可能，
对，你就买了一套全新的板子，买一套全新的板子。
你这个销售技巧可以，
我也不知道。但我记得说，我当时确实没有主钉了。我说你要不买对桥？后来买好像是买了新桥之后，发现自己那个板子太旧了。我说算了，换块新板。
对，有可能。
马修还问我说，那个一共多少钱什么的？他怕可能钱不够或怎么样，或者被宰。后来我说你都是阳光介绍我的朋友嘛，就在那个年代，其实本身滑板店就不是靠卖硬件来赚钱，是靠卖衣服和鞋子帽子来赚钱。
对，
所以滑板我后来我一想，那就是进价大概加了点运费啊，就那块板我就记得基本上就是成本价加了一点点钱，就因为他一下买了一套嘛，我就卖给马修了。我没记错的话，马修后来还回去跟阳光确认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被宰了，或者说，哎呦，是确实挺便宜的，
有吗？我
有，
应该有的，我不记得，但是应该、
okay.
我的性格应该会
就是这
样做。
他回去以后给他们看这个板子配置，然后说多少钱买的，他们一说，我说元飞这个板子没怎么挣你钱，他说，哎呦，说这人还可以。
从刚才这个故事，所以大家一定为人要真诚呀。谁能知道多年后马修成了元飞的老板呢？好好好，马修你继续。
还好当时真诚了一把。
反正我们就是应该可能约了那个下午四点五点钟出来了，然后一到去了一个 SPA。
我怎么记得就是直接从店里走了？
有可能，但我无所谓。我后面几天待在青岛，天天跟元飞一起
玩啊，喝什么的，
一起喝。哦，
那时候年轻啊，你想。03年04年才多大，那时候才24、25岁吧。
24、25岁，对对对对。
就是最硬的年代。这可是你说了。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开店，就是反正也有人帮着看店啊，就是说滑板就立马去滑板了。
嗯，
那时候一天的生活最高兴的就是下午滑板滑得很爽，
嗯，
然后晚上就啪就在喝酒什么就。青岛那夏天就是啤酒什么又多，
对，
我记得咱们是找了一个，其实现在就看就是精酿啤酒了，对吧？
嗯，
我们晚上找了一个喝啤酒的地方，那个是他自己酿的啤酒，就有几个大罐子，
大罐子，
对对对，
那种 copper 那种
爆大
种四那种的，
对，
非常好，而且吃了好多海鲜啊什么的，喝开心。
那个饭店好像没有了，
嗯，
但当时是就挺不错，我记得你还带了一个冲浪的哥们儿。
我
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第二次的，第一次就我一个人，
反正就是天天滑喝滑喝，就这样。
对，
对，
然后记得那次也是比较深刻的那个 memory， 就是那个回忆。你叫我 crooked grind，
哦，
我一直是，但是我可能那一次没成功，但是后面还成功几次。但是你是叫我这么 lock in，
嗯，
因为之前不知道。
咱那时候我们是去那个张竹路步行街，那刚好有很多那个 ledge， 那个 marble 的大理石台，特别滑那种。
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留了一个比较深刻的那个记忆力，就是我们天天滑，
滑了三天好像连着滑了，
而且做朋友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做朋友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不当我是外人，他就是欢迎我。
嗯，
加入到
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滑手和滑手之间其实见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就是外地滑手、
太少，
外地滑手之间的交流不多，所以说就是青岛只要比如说我在青岛啊来几个外地滑手都很大家都很高兴，就我去外地大家也是同样很热情的去就接待我，就 那个时候中国滑板的风气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我一个人是吧，你有好多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就是滑手。因为你反正你看你一个还有 Colin, 对吧、
哦、对
,Colin, 他也加拿大的嘛、哦。包括好多外地滑就不管你是哪里的国内哪个城市的或者中国的外国的。就只要看到哎不是本地滑手来青岛了又会滑板、
嗯、
然后也能喝到一起那大家就肯定是、嗯、那肯定剩下的就是滑喝滑喝就这样
就开心
就开心
对啊。然后走了的时候你跟我说、哦、太有点可惜我要这么快走了、嗯、因为你下周
要做个比赛
有一个做一个比赛
对对
所以我就是回去了买了票买了火车票跟我的那个冲浪的朋友一起回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开滑板店嘛就是你作为一个当地滑板店你肯定是要我每年都会做一次比较大的这个比赛然后可能在一些小的活动那次就是好像我是要做一个山东省的一个比赛就是刚好是马修要走那天的下个周末
嗯
我跟他说了、啊、然后马修说啊想想我操爸又来了。
又来了。反正那个挺好玩的因为我就又回来了。那时候可以认识你我那个我也记得我认识车林。
对车那次车林 Johnny
Town,
哦是那个是那时候是那个 Reese's 那个鞋、
哦、
日射滑板鞋。
对对 对,
对。
他们是一个 tour, 刚好就是我在青岛做这个活动他们来那个 Johnny 还有车林他们还在我店里签他们的海报。
我还有一个照片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我在你的那个店铺的那个收台后面
啊
跟车林和 Johnny Tang 一起拍了一个照我就这样。
我也有那个时候照片但是不一定有没有你这张
对
但我有他俩在签名的那个照片那次特别逗就那好像也是第一次这个正经职业滑手来青岛来 tour, 很多山东的别的城市的滑手都来了嘛
对
就在我店门口就是说签名那个当时印的海报他们签名就送海报嘛
是的
然后就一下队就排得很长然后呢我们隔壁那些理发店的几个大爷大妈说哎你们在干嘛呢我说这个滑手签名说啊滑是什么签名明星吗然后他们就排队然后拿了签名跟车林他们合照然后就合完照就走了他们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挺逗的那次
对
那次哦那次 Colin 也参加了
Colin 所以我也认识 Colin 那时候
对
那个 Jeff 也在韩敏杰也
在啊对对对啊那次我想想那次都来了
傅领超也在吧？
傅领超也在，
傅领超也在。
对
对对对，
傅领超也去加拿大了。
但那个不是 Happy Team Tour 那次，
那
是之前，
那是之前，
对，就最早的一次。
对，但是那个我现在记得，因为我那个我跟 Jeff 碰头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做 Gift 滑板那个时候。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第一次见了。
不对 ，Matt，
对
你可能记错了、Jeff 来那次是后来那个 Happy Team Tour。
没有，还有一次，
就是你第二次来，
次
他 Jeff 也在吗？
在，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
哦，好像
在做 Old City 的东西的，因为我画了好多东西，小图片啊什么之类的，
哦、
我也给他看，我记得。然后
好像逍遥也在，
逍遥肯定也在。
那次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当时不有一个 fly bar 一个平杆嘛，
对对，
大家都在刺那
个
杆，
对，
我从来没见逍遥刺过，我说你会吗？他说会啊，然后他要做一个 frontside board， 然后他就过去啪，板放就是 frontside board 板刚碰放到杆子上。然后就停住了，整个人就像个炮弹一样啊！然后就特别重的嘣就拍在地上，特别响。但因为逍遥是很要面子的一个人，然后就其实我们都看他摔得特别重，然后他起来就像没事一样拿着板走了。然后那一下午再没滑过板，一直坐在那儿。对，那次去挺多人的那次。
我也参与你的比赛，我可能就我记得我可能一个动作只有一个 50-50 在杆子上面成功了。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就是那两周的时间就是真正的加入那个整个中国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
也很巧你看就是你第一次青岛咱们认识了嘛紧跟着下周你就认识了就是很多你现在都还是朋友的那些人
对的
整个下一周就接触到整个中国滑板的核心群体了
对可以这么说
介入了
对,
对,
对而且
非常非常幸运了
你们还有两个加拿大老乡
对，
一个 Johnny Colin，
一个 Colin， 一个 Johnny， 对对对对，
这挺逗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这就好比我到加拿大，然后认识了你，然后说俺们有个滑板活动，你来吧，然后突然发现还有中国老乡，
对，
这也挺逗的，挺有意思的，
是，反正就是那点应该是比较一个，不是说最有动力的时间，但是没有那个时间就。没有我
缘分，缘分
就是缘分了。
就那个时间，你去了他的店，认识了他， 紧接着他说有一个活动，紧接着又回来又认识了所有的人，
对
对吧？
主要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喝特别喝酒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你没有我。
对，每次和马修我们俩喝多了以后，一定会讲这个话题，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如果哪一次喝酒，你看我们俩开始讲这个话题了，
说明
就说明喝了差不多了。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看啊，就是还你说是缘分吧，但这个。他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去影响这个事情。那如果马修他没有那么勤快，那个年代交通其实不是很方便，火车很长时间。
嗯，
你想他刚这个礼拜刚回去山西，你说换了谁能下礼拜再坐一个火车再过来？
你那时候在山西当老师收入怎么样？
沉默了。
几千块。
你去他店买完了滑板以后，剩下的钱也不是很多。
没那么多。
是吧？
但那个年代几千块还挺好用的。
确实是我记得
火车票就一两百块钱应该。
我记得在榆次，我难得花一千块一个月，难得
啊，
难得，
花不出去。
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回家的路上有一个兰州拉面，一碗面三元，加一块肉，
哇，
加一块钱，挺便宜的。
哇，
就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你要去超市买酒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你随便花
十块钱买一大堆什么的，
你努力花一千块钱很难，
所以
这也是对老外来说。
对，所以你最早来中国是你怎么想到要来中国当老师？是什么原因来的中国？
是受了白求恩的影响吗？
其实是我爸的那个影响，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我在哥伦比亚的那个波哥塔城市，南美洲
波哥大是吧，
波哥塔，然后在那边当老师两年，然后那也挺好玩的，但是我觉得 OK 时间到了，然后我爸刚好退休了，退休了以后他有点无聊没事干，所以就是他是通过他一些老师们的朋友找到一份工作，在中国可以回去做当老师，
嗯，
然后这样就可以就是花一点时间可以再赚一点钱，而且不用这么快就真正的退休了。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他说，那你能不能带我一起来，
哦，
然后他最近也跟我说过了，就那次他就是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合作伙伴的那次就是召见，这不是合作伙伴，就是应该是属于老板，说我儿子有兴趣过来的，你能不能挖一个位置给他，然后成功了。
哦，
我记得那次在沈阳的那些收入我记得就是五千块一个月。
哇，我那个年代
可以啊，
五千块可以的。
对，
哇，
也是努力要花出一千块
之内。是也是对，所以那个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是因为我爸也是来到中国当老师
啊。
但是因为我喜欢中国，然后我喜欢语言，
嗯，
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所以每年都想回来一趟，因为我觉得一年可能不够了，
嗯，
都会忘了，然后再过来一年，然后觉得 OK 有进步，然后再过来一年，然后过了三年以后，就是觉得也不是觉得差不多，但是觉得那个中文还是有一定的水平，在那个时候，
嗯，
还可以交流出来，但是要花三年的时间。但那时候也是刚好认识那个滑板圈，那个时候我也是记得，
嗯，
应该是在那个青岛，去青岛的那时候我就决定 OK 我没来中国为了当老师一辈子，
嗯，
所以我就说 OK下一回我要做一些什么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设计花就自己的 T 恤的，就 Old City 的那个 T 恤
design
的东西的，然后我再决定 OK 我一定要再保留在中国，但是我要在这个滑板圈里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自己做 T 恤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的。然后当时我也记得接那个鱼刺那个工作结束的时候，我也跟你聊了应该去哪里，啊，对吗？北京啊，青岛或者上海。
对，
我记得北京你说可能好玩一点，但是可能工作机会没那么多。
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的，北京可以了，但是那个可能工作机会没那么多。然后说青岛肯定我们玩得很开心，没问题的，
但没有发展。
但是你可能发展最好的地方就是上海。
我当时马修说，我说你这取决你要去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想感受中国更多的文化，你想玩，那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好玩的，也非常就是什么
活动中心、
艺术家、乐队什么各种就是最好玩的。我说青岛呢，它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一个小城市啊。我说你在青岛不会有什么发展，你过来玩可以的。但是我说如果你想，比如说有一个 好的机会，工作的机会，或者是在这个未来的你想有更长时间留在中国，有个好的发展，我就建议他就是去上海。
对，
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我的概念里面，北京就是一个文化中心，上海是一个商业中心。
你看啊，你们俩真的有点像那个 DNA 模型，就两条线一直交织，对吧？这个时候他在找你咨询，
螺旋
多少年以后你来找他了，对吧？咱们往后继续讲，你继续马行。
是，所以就是我决定在05年，应该是在9月份左右搬到上海，然后我就搬到上海，然后我天天就骚扰韩敏杰。
嗯，
对，
就这个其实搬到上海这个决定也是一个 milestone。
也是是
对吧，
而且我正好找了一个就是 part time 的工作，就是临时可以做的，可能一周两三天在一个
酒吧，
不是，哦，酒吧也有的。对，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酒吧里面做调酒师，
就是我在那买了一杯 Whole Gardener 是吧。
对，没错，而且我付你收你钱。
当时就他就跟我说，哎，我在上海，我现在在一个酒吧工作，你如果来上海可以找我来喝酒。我说哎好啊，然后有一次就来上海就去找他了，进入他上在里面，我说哎我打完招呼，他我说哎我想喝杯啤酒，他推荐了我那个就是福佳白嘛，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就是中国非常非常少这种白啤酒，
嗯，
你更别说什么精酿了，我就来了一杯，然后一喝说哇太好喝了，这个
跟青啤不一样呀。
对，因为那时候咱喝的就基本上就拉格嘛，就是青啤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啤酒，一喝这个酒说这个酒太棒太好喝了，我说我当时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我就想怎么啤酒还有这么好喝的，然后喝完就聊很高兴，然后准备走，他说你好谢谢39块，我说啊还他妈要钱啊，好，然后就把钱付了。
但就是因为我在你花板店里收我钱，所以我就是第一份我的工作还要，
那你应该给我打个折，
再给你说对了，再给你说对了。
我这个架构记特清楚，39块这杯酒，那个时候其实挺贵的，
是，
对，
那时候爆贵啊，
39一杯啤酒，那时候
40块，你想一想。
好，说回马修这个来上海以后第一个工作。
对，然后我也找了一个就是可以做编辑的，就是修改那个英文的那个一些报告，
嗯，
他们做一些中国的调查，给
这个就跟滑板没有关系，
没有，完全没有关系的调查，这个比如说美国的产品要进入中国的市场，然后他们会做一个调查，比如说某一个水果市场怎么样，牛奶市场怎么样了，然后他们会写报告，
嗯，
给到美国的那个客户，给他们之前我都会修改
，OK，
修好那个英文里面的，
嗯，
但是这个就需要一个星期两天到三天，
嗯哼，
所以我还是比较自由的，然后
挺多时间可以滑板，
一直在滑板，而且天天去 Jeff 的店，
嗯哼，
韩敏杰的那个 Fly 的店，
老店嘛，长乐路270几，274还是
274号好像，
对。
就是老店里面的，然后一直在给他看我的那个设计，我的一些花花的东西的，然后不少的时间他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我给他设计了几个板子 gift 板子的那个设计，
我挺喜欢那几个设计的。
哪一款是你设计的？当时
有几个，有一个是白色的，背面是就是底面是白色的，然后花花好多奇怪的那个，
对对对对，
飞行的那个外星人的那个，
那批板其实还挺好看的，我记得。
好，回头我们找一下，也放到这一期，因为我们每一期非说不可都会在微信推送的时候配上图文介绍。
对
对，
好吧，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KO Club 的微信公众号，
应该不难找，应该不难找那个图文。
还有一个 Eat More Meat， 那个也是就是一个牛排，我是 Eat More Meat
啊，我知道，
但
是那个
这个我有印象。
对，
但是还有一个，我就是韩敏杰让我特意设计一个涵盖小姚、你还有车轮和 Johnny、Maybe。至少有逍遥和你，那时候挺逗的。逍遥就是一个电视机
，
对。然后，对不起，你就是一个星星。
哎，哦，这个版面好像有点印象，我有点印象。
有蓝黑和棕色，好像的。对，所以但是他是就像他的一些朋友们都在一起，就是代表在
这个版面，我有点印象，
对，
有点印象。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女的六眼泪就变成鱼，然后她头发就变成狼上面有一个船。
哦，这个我也有印象。
对，
都是你
管部肯定能找到照片的，
都是你手绘的，
都是手画的，在AI 里面的。
哇，
就是 AI， 就是 Illustrator 里面的。对对对对对对，
你也是自学的画画？
但我上大学都是学艺术的
哦，
学了油画什么印刷、哦、就是 printing、
原来是这样，
选对专业很重要。
对，但是好多年没画，好多年没画，但是那时候就是我很开心很开心。首先就是特别是那次第一次我的板子
出来了，
我说我操，我在加拿大这个没有可能的，
对，
就是一点可能都没有。
对，
但是我到中国我可以有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比较一个在我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点。
那套滑板你有留吗？
那套没有。
其实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会留一套的。
我
自己设计的滑板。
我有几个，但是没有多少个。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叫 Shane， 我不知道你记得他。然后他也买，就是他也我给他或者他买了，我都忘了。反正他很喜欢，他放在他家。他家在森林里面，
哦，
森林着火，房子没有了，
哇，
板子没有了
，damn，
对
，what？
但是我记得那个 Jeff 还有
人还在吧？
人还在，
那就好。
这个
人有腿能跑，板子跑不了。
他当时不在了，因为这是在、他应该是说
空的房子，
就是 cabin 在外面的，他应该就是夏天用，然后着火了，然后走了，然后没有了，但是 Jeff。韩敏姐还想了一个，我最近也找了一个照片，我可以给到你的。
OK，
但是那个我有一两个，但是没有多少个，我所以，哎呀，这个我都想保留，但是都丢了。
对，都是挺好的这个记忆。
对，
哇，我这段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这个设计开始的，先进到这个滑板的行业。哇，
对，因为谁什么滑，特别那个年代，一个滑手谁不想做一个 T 恤的公司？
对，
那你 OCT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来自鱼刺，鱼刺，
鱼刺就是个 Old City， 其实
就是一个 Old City， 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个叫 Old City 老城，然后他们我一直记得，你进老城的时候，他们会前面是上面是中文老城，下面是 Old City，
哇，
对，
但我记得当时马修那个 Old City， 他给 Old City 写的中文是旧都。对吧？
有可能
旧都，我记得很清楚，
旧都
、
哦、对。反正那所以我就很喜欢那个的，我做了几个自己做了一些 T 恤。
对，我其实当时挺喜欢 T 恤的，因为然后但是那个他当时那个印刷可能有点问题，我洗了几次图案没有了。
对，就是我去的那个就是一个太原那边的一个小工厂帮我刷刷刷，而且 T 恤的质量不怎么样了，就是穿一次 OK 了。但我还有一个照片在外面，就是你有
对穿的，大好几个人有 Colin 你我
车林逍遥
穿着蓝色那个
对，
就是那个，就
那个。
那个
照片回头也发我一下，
然后找一找。
Okay.
那个好像我都有，我也找找。
好，
对，我估计车里应该也有。
对
，OK， 回来，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版面的设计，然后那个就已经开始给 Fly 做一点事情，是吧？
嗯，对的。
但是后来我记得你好像做的就更多，还开始搞比赛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什么 DC、Adidas 一些活动。
是的，就是我开始跟韩敏杰做了越来越多，我做了设计以后了，他就发现 OK， 他是不是可以帮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时最早可能是 Adidas、不是 DC 要进来的，所以我就帮他做一些翻译啊，然后有帮他订单，
对，
跟那个 DC 的人在聊天。然后有一次也是 DC 也请我到加州去参与订货会帮忙，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帮他做一些DC 的那个活，
就是类似于 sales 还有这 order 这种 sell in 这种，
对，差不多。然后那个 Volcom 也算了一点点，然后后面就是也是做了一些小临时，做了一些跟滑板有关系的，然后最后还是开始帮 Adidas 创造一个，就如果你记得就是那个 Three Stripe Skate Hype、
Skate Hype， 对，
那个应该是第一个，是在2006年。我
请了一个艺术家，
反正我记得是做了三年，
做了三年，我走了前两年的，第一年我都还没有开始 Vans 在那边的，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们就是招一个，
对，第三年的时候你已经去 Vans 了，
第三年已经出 Vans 了，但是第二年我就在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进行了，那时候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对我来说也是最牛逼的那次，因为
是在一个那个。船屋里面把地面
下沉的
垫起来那次
是吧？对
，Adidas 的那个 team 还来了，
还有请了好几个艺术家，这些都是一直保持联系的，就像 Alistair Lee， Matt Irving，
Matt Irving 就是 设计牛奶那个，
对，还有 Heroin Skateboards 的那个老板也在。
Heron Skateboards 老板也在吗？
也在，也在。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叫我忘了他 Ben 什么东西的，但是他是 Kingpin 的一个编辑的。
哦，
对。然后那个挺好玩的，就是做了非常好玩，因为每一个道具都是有不同的艺术家把他们的东西就涂在上面的。
对，那个小鞋面是傅林超画的，我还记得。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是的，是的。反正那个时候就开始做 Adidas 的事情了，那时候就是那时候 Mitch 要来了， Mitch Vans 的亚太区的 GM、
嗯、
然后他开始旅游，就是那个出差到上海和中国不同的地方了，主要是上海看看市场。因为那时候 Vans 嘛就是准备要做
中国市场。
然后那个时候07年应该认识他，然后慢慢给他，我就是主要就是帮韩敏杰做一些翻译，也帮他进货什么之类的。
嗯，
也韩敏杰也请我一次到香港去见一下 Mitch 去看货、嗯，因为他们那边一个小收入，我们就看看 OK 鞋子哪一些我们要的，都是有滑板鞋还有经典鞋。然后，反正 Mitch 每次到上海都会照我的。
嗯，
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天在出租车上面。他跟我聊，我说我要开始做一个团队在这儿，你有兴趣吗？我说、
嗯、
OK， 那有兴趣了吧？
哇，这是哪一年？
07年。
所以说你
看，这个关系07年开始的。
对，
嗯、
马修，你看他在去 Vans 之前，他其实已经在做很多跟滑板相关的这个工作也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一步一步的为最终你去 Vans， 其实在打一个基础。虽然你不是故意为了。那时候你不知道你要去 Vans，
没错，
但是你会一直做这些事情，那等到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抓得住。
对对对，其实我当时我犹豫了好多，就是我要不要去，要不要去？
我记得当时你也问我们说去不去啊，怎么怎么样？就是突然要
是
真正去公司上班了，
是、
啊、就跟我当时去 Vans 感受是完全一样。
所以就在08年的时候正式加入 Vans 的那个团队，而且我是中国。
第一批员工
、哦、对，
最早的团队有几个人？
就我一个人。
哇，
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
哇，
然后慢慢来，再找第二个、第三个。
我记得有 Stella
也来了，
然后Helen
也来了。
那像这种品牌来到中国，一开始只有你一个人，你刚才也说了，那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
反正那时候招我过来就是为了做核心。
Core Skate Shop，
Core Skate Shop， 还有就是Core 的活动，
就先把文化做起来。
文化，对，主要就是应该是文化，所以我就是开始跟所有的滑板店，就是认识的滑板店，就开始联系，要不要正式进 Vans 货、嗯？那时候当时说白了都是在做长货，对吧？
对，
之前，然后我就在要，
我以为你说那时候 Vans 公司里边都是长货，
没有，滑板店都是进长货，
对，
然后那个那时候我们要就是做挑了一个就是要面对一个挑战，就是说 OK 你为什么要进建的货，肯定是要贵一些，
还贵，对，
其实是贵很多，
贵很多。
对，
我当时记得厂货进货基本上都是在200块之内吧，就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嗯，
比如说 limited 那种限量的，能拿到那种 sample 可能就200多，那就很贵了。
但只有9号，
有些时候也有其他的，好吧。sample 肯定只有9号。sample 只有9号。
对，我记得，因为我是10亿嘛，所以我那是难得找到那个我的。
当时其实我马修在进了 Vans 以后，你记得有一次，当时办公室还在那个居民楼里面的时候，我来一次上海，马修带我去那个，当时有一间房子就是类似于一个 showroom，
嗯，
就我进去以后，虽然那时候开店已经开了挺多年，而且也真的见过很多这个 Vans 的这个厂货也好 ，sample 也好这种款式，但是我真正你第一次见到一个正。就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那些款式的展示，还是挺震惊的，挺震撼的。我说哇，这个款原来这个配色也好看，就看到就正货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我记得我当时跟马修看，我说这个好，这个好，就感觉什么货都想订，什么货都想订。
嗯，
然后妈一说这个订货之后，我说我操，这还挺贵的，这个。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做活动，还有开始一个滑板队。
哇、wow, ，That is why Vans is Vans。这个就是先 build culture， 先把这个文化打起来。
对，那时候他们的目标非常好。
嗯，
一开始一定要盯着，先就是一边要有做生意肯定是要的，但是一定要盯着那个文化。而且那时候特别好玩的，把跟你们大家都联就是联系啊，
对对，
这个事情啊，开订货会啊，都开就是开一些玩笑啊什么之类的，不管怎么样，但是都好玩了。另外一个好玩点就是做活动，还有就是捡哪个滑板队。
等一下啊，你这个讲了滑板队之前，我插一个。你刚才也说了，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都是厂货，很便宜。
嗯，
你是怎么克服这个 challenge？ 怎么说服他们去订你的正规的贵的货？也没订多少。
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前三年的那个关系发展了，反正他们刚才脑子里面可能想 OK， 我可以先试一下。但是因为我认识他们三年左右的，他们可能觉得 OK， 先还是给马修一次机会了吧，
先支持一下。
你看我这个我来说，因为我是。站在我自己开滑板店，那时候我也是就是第一批 Vans 的这种授权的经销滑板店。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第一，就像我说的感受，虽然拿了那么多年厂货，但你真正看到这些正规军的时候，他的很多款式其实还是你没看到的，包括他很多的这个宣传的支持，他市场的支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话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其实实体店的生意还是可以的，还是好做的，就是线下店铺的事情还是好做，没有那么长的那么强的线上的销售渠道。
对，
所以说即使是贵一些，比如说可能我厂货拿到店里，我可能卖个三四百，那正品可能就要卖到五六百，但我还是愿意去进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如果你有一个正式的品牌授权在你的店里，其实对你店铺的这个形象也是一个提升。就我们做店铺的肯定是想就让这个店铺越来越好嘛。
嗯，
然后呢，再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这是一个正品，就可以解决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尺码的问题。
对，
以前的厂货像马修说的，只有四二码，或者很多码就是要不然四一，下个就是四四了，你没有好的码数。那如果你是正规的这个公司订货，那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去
对
定你需要的这个尺寸，所以这也是一个说啊，就让我们觉得可以去做的点。
对，而且你看，不是你现在看。反正那时候就是未来，
对，
厂货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
因为现在那些大公司进来以后，他们肯定是越来越控制这些小东西，
对，而且当时就是因为像马叔说的，我们前面已经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嗯，
那现在对我们来说，哎，我们也觉得我们有一个哥们儿是在品牌里了，就像咱们自己人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肯定要支持马修了。
嗯，
就那时候包括订工会我们也会来参加，在外面呜，马修一上去讲说啊，就是那种起哄，就是我们是想的是从一个滑板店也好，从朋友的角度也好，就是去支持马修的工作。
对，
对，他不就做的 core 这块吗？
是，
谢谢
，You're welcome。
对，刚才马修说的一个特别好，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看这个正规化就是未来，所以有的时候做生意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这个大趋势你只要看准了。特别重要，比如说在那个年代可能正规化做代理是未来，又过了多少年以后可能做线上就是未来，对吧？
对，
所以大趋势你要看准了跟着大趋势走，不然的话就被时代抛弃了，
对
吧？好，这个是你说的第一个 challenge。 第二个你刚才说一个好玩的，就是做活动，我记得当时进了第一个活动就把 Tony Alva 请过来了。
对 对，
然后咱们接下来 再说那个滑手，那个滑手的部分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
嗯，
能不能说说当时的第一个活动？
第一个活动就是在我们真正的开业之前了，就是还没开店了。
对，
货品还没开始卖了，但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活动，请所有的那些industry 里面的人，就是行业里面的人，所有的那个滑板店、滑手，其他的有可能的经销商进来可以看。首先是一个 showroom， 但是第二年也是可以看到，就是遇到一些文化，所以我们把一些就是限量款和一千的款都也是摆在那边做一个
展览。当时在苏州河那儿找了一个仓库，
苏州河那一块了。然后那时候也是招了那个 Pina， 他招 Pina 也是艺术家，出了那个 Tony Alva 也招了那个艺术家也过来的，还有招了一些Van Dorn 的人，就是 Van Dorn 的女儿也过来的。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 Tony Alva 也过来，可以做帮我们做一些采访啊什么之类的，滑一个弯在。
Tony Alva 在 SMP， 对。
那个时候 Tony Alva 还挺年轻的，其实。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其实我在嘛，我当时刚好有一个那个 VX2000E 那个 camera， 后来去 SMP， 本来我要说我帮 Tony Alva 拍一点东西，那个时候对于滑板 video 拍摄就想的很简单嘛，后来他就去滑板池，他问我能不能。 跟着他跟拍，我说我试一下吧，结果我发现根本没法，你晚迟的跟拍，我试了一圈，他说啊，算了，你先不要拍了，说你可能会挡到我滑，然后我也发现我确实是拍不了。
而且那个经验也挺好的，就是我可以带他去任何地方了，跟其他的人都一块了，但是因为我一是可以跟他们说很流利的英文的，然后也可以说中文的，我可以带他们好多地方，就安排好多东西，好多事情了，但是顺便我也可以听好多故事的
啊，
对吧？然后就我也就是我想不到，我年轻的时候想不到，我也自己有点像在做梦一样的。
对，
我在跟那个 like a godfather of skateboarding 在一起聊天，然后他人的性格就挺有意思的，反正他还是那种就是态度肯定还在，就是那个因为他是有名的有这种态度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戒酒了什么之类的，都已经开始戒酒了，但是时间不我后面发现时间不久。
OK，
但是我就是可以听到一些他以前的故事啊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看法，那我就觉得我靠，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想不到我可以有一天跟 Tony Alv 在聊天。
对
对
对
啊
Thank you skateboarding，
Thank you skateboarding。
对，那次搞这个活动的时候因为我还在北京上班，那次我说自费飞到上海来，我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了，所以当时也找泰尼奥。
哦，你那时候还在北京，不是在上海？
对，签名一张海报，这个海报我到现在还留着。苏州河的活动呀，什么留很多照片，我都会放到这一期。
我那次是为什么来的上海，我也忘了。
他肯定是请了很多行业内的人呀，
哦、
大家都在，
有可能
都在那次。
对，就是主要是把类似一个开发 party 了。
是，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次 Mitch 也在。
Yeah。
我那次去那个苏州河的那次，我还是穿 Adidas 去的。
苏州河那次啊，当天的活动现场每人发一件 T 恤，脏脏的，好像有油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 T 恤我现在还留着。
那个面料特别好，那面料
特别好，
而且它是有点收的那种。哇，这个我到现在留着。Anyway， 好了，刚才说了有这个。怎么样把正品卖出去？第一个，第二个又开始组织活动，第三个要组建中国自己的滑板队了。那当时组这个 team 的时候，一开始怎么开始考虑这个人选呢？
就是顶着哪些滑手比较好的，或者就是脾气和性格比较适合 Vans 的文化，还有就是没有被签名的。当时对，所以我记得当时那个车轮 Johnny 都已经签好了，肯定
对对，所以他们才没有嘛，那时候肯定已经签了。我记得第一批的人里面有谁啊，许莹
签的第一个人，
签的第一个人就是王慧峰。
王慧峰签约的是王慧峰，但那批里面有谁啊，慧峰、许莹、坑渠
对啊，现在
周伟
是后面
后面
对，
还有谁啊，
皮蛋
对，
现在提起来许莹都是 Converse， 现在年轻的滑手知不知道许莹第一个赞助其实是 Vans？
对，当时他应该可能两年在跟 Vans 一块，然后再去那个 Converse 那个。
你知道当时我看 Vans 滑板队，因为当时好像我已经开始主持比赛了，就是但是就突然看到哎，一个比赛活动吧，这一下许莹、坑渠、什么皮蛋这帮人，哇，汇丰全是一看就是 Vans 滑手衣服鞋。就是有赞助的感觉，还是那个气场还是挺强大的，就那种我操。
而且 Adidas 已经开始有赞助，那时候因为
有那时候
在那个 Three Stripe Skate Hype 的时候
啊，
傅林超
是
Adidas 那时候、
哦、
对呀、啊、我记得就至少有他，还有 Alex 黄建峰
、哦、黄建峰，对对对对、
嗯、
对，他们那时候也做 seeding，
阿迪也是嘛，阿迪或者就直接去 DC 了，我忘了。
台湾的阿迪嘛、
嗯嗯、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啊，有可能是去 DC， 他好像那个我不知道准不准确这个消息，他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DC 赞助的，
有可能
是吧，
对
对，反正就是我们反正不是第一个滑板品牌在中国开始赞助滑板
队，嗯，
但是 Vans 当时是对自己滑板队的这个就是推广和包装和宣传是最用力的，
最系统的，
对对对，
正经的。
其他那些可能就是比如说给产品啊或者签约，但是 Vans 是正经的是把这个滑板队就真正的作为一个 skate team，
对对对，
来做推广的这样一个品牌。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认识 Tommy 也开始帮我拍摄，
然后那个时候也开始
我第一次见 Tommy 是当时在保罗吃饭、
嗯，
当时一屋子人，然后他就坐在哈米杰边上，特别特别害羞不说话。然后哈米杰就说，哎，这是 Tommy 什么刚来上海啊，怎么他就特别那种就是内向不怎么说话那种性格。当时是对 Tommy 第一印象。
但是后面就是教好那些滑手们，像辉峰，像皮丹，还有香港，还有香港有那个
俊仔，
还有 Piet， 还有 Chris，
wow，
Chris Bradley，
对，
内地还有那个周伟，
对，小鸡是后来的是吧？
小鸡就是在后来一点点，因为他那时候就十八，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十八岁的，那个时候就是武林店的那个老板，
杭州小飞的武林滑板店。
他帮我介绍了，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个小伙子。我记得那故事那时候他在住店铺里面。
对，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
对，然后那个，但是我就一下子就是算了 ，OK， 来我们团队。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点 ，Tommy 啊、皮蛋、回风和小鸡在哪里？就是虹桥公园那块滑板。然后什么保安也过来了，什么开始闹事。那时候小鸡就站起来，就保护所有人，就是开始说啊，这样吧，就怎么会这样子，什么这样。然后但我就记得 Tommy 啊、辉峰、皮丹都觉得 OK， 小鸡肯定
是兄弟，
我们
这是真兄弟，对
对。啊，那也挺好。
小鸡还有这么一段这个，因为我在我印象中，小鸡就是那种比较。有点腼腆，有点 soft 那种性格，
是，但是他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出来了。
Good man。
对，
哇，那这个 team 也 set up 好了，接下来就到了咱们一开始埋了那个伏笔了，滑板日啊。
对，
滑板日是第一次是哪一年开始的？其实你刚才咱们开始录之前你还提了一个前头有一个小故事，对吧？
对对对，应该是在08年的时候还没正式加入市场的时候，应该就是那个苏州河的那个活动那次。
嗯，
因为当时那个一个叫 Doug Palladini 也是跟 Tony Alba 一起过来的。当 Doug Palladini 那时候是 Marketing Director 或者 Marketing VP 什么之类的，那时候公司还是比较小的，我不知道他开头是什么的，反正他是 Marketing 老板。
OK，
我们听说 Fly 在那个 Love Park 要做一个什么小活动在那些，因为是 skateboard。
哦，那时候 Love Park 还是真的 Love Park，
是
有圆的那个 ledge 那个
都有的
年代，
都有的。然后他说 OK， we should go， 我们应该要过去，带点零钱，就是 cash for tricks， 对吧？就100块钱。
其实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 cash jam 的这个，
对
吧？就是 cash jam，
能做一个好动作，
现金果酱赛。
对对对。然后那个好像汉明杰那块的时候也是主持了一个一二三名。然后我们也是加了500块钱给，就是每一个人都500块钱，或者就是200-300-500这样子的，
特别的草根这种 grassroots 这种。
对，然后就是那个应该算就是比较临时做的，对吧？然后就是那时候 idea 就发了，就是四项就发起来了，
就是有灵感了，
有灵感。对，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安排09年的，应该算最。第一个真是 Vans 做滑板日的那个活动，
09年是只有北京和上海，
好像是两三个上市，有点混了。
北京当时还是在王府井，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是做的，突然一下做大是哪一年？
其实我觉得我们慢慢被做出来了，然后那个每年都要增加几个尝试，
对，
然后看看那个滑板店有兴趣跟我们合作，可以支持的。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大性的形式，就是我们 Vans 会组织一个大的，然后我们会支持到好多滑板组织的滑板日，就是说那些尝试可能做的小的，但没关系，他们也是可以加入一块了。拿到一些小的
支持
，但我觉得那个可能，我今天想了一下，在过来的时候之前，我觉得可能开始爆发的时候就可能是2014年左右的，因为那时候袁飞你应该是已经加入了，
我是2013年10月加入的，
然后我们开始做那个 Wish You Were Here Tour，
那是2014年。2014年，
对，然后那个说我们就是给了一个，所以主要就是我们不是一天，
对，
滑板日，对吗？我们会安排好多东西，提前做安排，跟这个拉着这个故事的，
有点像 Road to Go Skateboarding Day 那种感觉。
对，然后那个Skateboarding Day 结束了以后，还会执行下一个滑板日怎么样了？因为我记得那个 Wish You Here Tour 就是。我当时可能找了七八个那个滑板店，
对，
他们要自己拍一个视频，
对，那是个视频比赛，
视频比赛。然后那个视频比赛，我记得那个奖品就是说谁赢了 ，Vans 会到他们的城市最
滑板日
那年的最大的滑板日的那个 party
主场地
Key City。
然后那次我记得那个是 Love Dali
大理赢了，对，
宇航
的那个，
对，
他们团队赢了，
对，所有的 video 都非常棒，所有的 video
那次其实
非常好，
就是我真觉得在 Vans 做事是做的特别好玩，那时候，
嗯，
拍片子，然后还在 House of Vans 上做了一个小的 premiere，
对，
特别有意思。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纯文化的活动很多，你要这样说的话，我想起来了，当时 Vans 做的这个纯文化的滑板活动里面 ，Vans Night。
哦、oh, ，对 ，Vans Night 那个是好玩的。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北京还在 Wool World， 对吧？
在上海那个 Top Toys 玩水枪，那时候我还没来过。
对，那个时候什么？我记得当时，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在 Wool World 能看见满场的这个滑手，对吧？当时我
乌压压的
Kill Club 写报告的时候，我就说哇，现场太炸了，什么就以前没看到过，怎么什么时候中国滑板能变成这样了？就那种
平常都在哪儿滑板呢？
就雇着大巴车拉着过去的什么的。
那个我挺好玩的，因为那种活动你就是每个月都可以做一次。
是，
然后那个我记得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次。不是那种大厂的那种的，其实是在苏州河的那个八个楼梯
小仓库。
哦，那时候我还没来 Vans， 九个楼梯，一
个
白色的栏杆，那个 Dan Liang 做了一个尖翻过的 Over Rail，
对，还有
或者是 Hard Flip 我忘了，
还有那个小鸡也尝了一个什么 Double Tray，
对，还有那个 J
肯定是
也做了，
对，还有一个 Peacock 也是
那个活动，好像就是突然的那种很临时的集结，哇，就过去了。
我们是说 Emergency Vans Night，
对，
就是即兴的，是叫 Emergency
即兴
演出那种。
对，而且最逗的不是晚上，是白天，
就嘣就过去了，
因为那个这边没有灯，
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在那边做。但我觉得那个确实那年代特别好玩，然后做 Vans Night， 然后就 Vans Night Pool Party。然后周围他们都会把一个大的那个
水池的游泳池，
好玩好玩的。
其实你看那个时候咱做活动啊，没那么多，就是好玩热闹。
那个时候呀，我觉得没有这么大销售压力吧，可能你销售基数也没到，你刚刚开始成长，所以你的这个可能 KPI 也不是那么，所以就做很多文化。
就是那时候公司是就是让你先造势。
先把文化搞
定，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生意也好，所以他们也无所谓的。
生意好的时候做什么都是对的。
对，但是那个确实是所有的那，因为而且你花不了多少钱那时候。
对，
你比起来，你比今天你要买一个，就是要签一个什么有几百万的那个粉丝的 influencer 的网红啊，
网红，
那就是没法比。
对，
你可以做一千个。那个 Vans Night 就是为了签一个网红，所以就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挺比较灵活，可以做那种好玩的，
嗯。
但是而且你一到现场，你可以感受这个文化和感情，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线上的东西啊，你做的再好，它都你达不到线下的这种，真的是就是大家 face to face 面对面真正的交流，真正的拥抱、击掌、一块滑板、摔、喝酒。这是线上，
是
怎么着也代替。我记得就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出不来的时候，不是好多线上的音乐会啊，线上的那种什么蹦迪啊。但是时间一长，大家发现我不行啊，你偶尔来一次还可以，但时间长了，大家还是需要人和人直接的这种接触去。
而且肯定就是，而且滑板，
对，
就是肯定其他的事情肯定可以往上做，没问题的。
你滑板一定要是在线下去做，
滑板一定要在线上做，而且因为滑板的那个娱乐就是来自跟你的朋友一块玩。
对，
像这种活动，其实你看，除了 Vans Night、Go Skateboarding Day， 还有 Skate Friday，
Skate Friday
也是这种支持滑板店的纯文化的，对吧？
对。
然后还有以前还搞过很多比赛啊，什么道具设计比赛哦。 Dragon's Gate。
哦 ，Dragon's Gate。
哦 ，That's a milestone！ 哇
，Dragon's Gate 是
我们是做赞助那时候，
对，赞助商，
赞助商，做了三年好像。
Dragon's Gate 还是最早 Brian 介绍给我做他们的 MC 的，就从那儿做 MC 一直做到所有站都是我来做，后来就马修也经常会在现场，就是
你们俩一块主持，
对对对，
有一些照片，
我记得我也是主持了几次，
对，
配你的，
对。后来马修，
你说什么我就说
有一段时间说，哎呀，你要再认真一点，你要多说话，你要让气氛活跃起来，说说自己拿麦克风上，
是吧？
不要给他压力，你知道吧？不然他太懒了，
对对对，
太轻松了。我就如果我想去了，他肯定不会让一个老外比他还要好玩的，对吧？
对，
对，
嗯，
是没
这个比赛真的是，你现在想起来就是从真的从就从10年到20年这十年，可以说是中国滑板活动的黄金年代，黄金十年
是，
嗯，滑板日也 Go Skate Monday 也好，然后这个 Skate Friday Vans Night House of Vans 每次也都会有滑板的元素，肯定是
House of Vans 也挺好玩，
重头戏啊，都有乐队，
啊，
有这个我们还有两年
乐队，
有两年的那个迷笛音乐节，
对
吧？
对对
对，做 Mini Ramp。就真的是还有托儿，对吧？
崩溃了，崩溃，崩溃。
对
，Damn，
那个 Wish You Were Here， 还有那个，嗯，我在万斯从2013年做到2021年，真的是就像你说的，我进了万斯以后，因为就做滑板这块，也接触到了特别多的全球的职业滑手啊，包括 Steve Keller 这个，我操，十个二十多年，
对，
我去又见到在美国见到他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这些经历是也无法代替的，就是一直会在你的生命中，
对，
一直会记住这个东西。
就很神秘的东西，就是我记得不管是 Steve Van Doren， Jeff Rowley，
对
，Anthony Van Engelen AVE， 都记得我的名字。那时候我就 Hey Matt， 我说，哦，shit， 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我就觉得挺深刻，你知道吗？就是想不到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就是真正的认识我。
对，
我有几次回去，比如说一年后见到他们，然后 Jeff Rowley 说 ：“Hey Matt, how are you？” 我说：“我你还记得我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记得当时就是带着他们 Global Team 去那个 China Tour，
yes，
他们也是因为我当时，
yes，
我带着他们，然后就老是因为就像一个中国的 TM 一样，就一直要带着这帮人吃饭喝酒，然后做 demo 的时候我会做 MC， 因为我做 MC 他们我就经常会说，哎，做一个动作 motherfucker， 他们就说，哇，这个挺牛逼的，就一直说，哎，你要让他做哪个动作，让他做哪个动作。后来有一次我在那个韩国的时候，他那次韩国他们做活动，那个 Chima 也去了嘛，他又去一见我说，哎 Panda crazy motherfucker， 就那种。
对啊，
还有那个 Matt Bennett，
yes，
他们的 TM 都特别好，
你想不到你就会有这种
对
上火当中的就是机会，或者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了，因为你小的时候都是上帝。
没错。哎，对了 Matt， 你可不可以在这里简单的给我们的听众的讲一讲，因为刚才也说了你是 Vans China 第一个员工，当时最早只有你一个人，对吧？后来开始组建这个团队搞活动，到最后你做到了，你搬去香港以后做到了亚太区的市场总监，这个过程是怎么一步一步，你都经历了哪几个职位什么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先做就是 Core Channel Development Manager， 这
个叫核心渠道的发展经理。
对，然后就变成那个是 Pro Skate Category Manager， Marketing Manager，
就是滑板
对
市场部经理。
对对对，然后后面就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的那个 Oris 吴，他挺好的，他决定要离开，然后那个时候他是 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r， 就是国际中国
区的市场经理。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老板两个老板们，一个是 Mitch， 一个叫忘了现在，但是一个是 Mitch， 一个是
Raymond
吴。他说，哦，你能不能补一会儿，补三个月，我们再
顶一顶，
就是顶一顶，就是我们那个我们需要找人，这个找人的时间当中你可以帮我们做就是帮忙补贴，
就是 marketing manager， 你先
做中国区的市场部老大，
对对对，
暂时做一个 replace。
对对对，然后那个过了三个月以后，他们我记得就是我进入他们办公室，他们找我进来说，要不要继续做。 我说、OK，
其实就像一个试用期一样，
对，肯定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做，然后那个
能内部找到一个人，就不需要再从外面招了嘛。
是，
他们可能要让我不怎么兴奋了，对吧？一开始，但是后面说 OK， 我做了，然后就做了四年，就是2012年到2016年，然后当时那时候也是那个 Nick Street 也是亚太区的中部的那个marketing 的总
director
啊，亚太总监，
对。总监，对，然后他也是去美国了，加入那个美国的团队，然后他们招我进来做亚太区的那个总监。
哇哦，
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咱的话说，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
从去你店里，本来想换个主钉，买了一
套板，
结果最后做到了 Vans 亚太区的市场部的总监。
有时候这个生活真的是很奇妙，非常奇妙。Thank you, Skateboard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因为做的职位已经非常的高了，对吧？你可以看到总体的生意的这个框架。
差不多。
肯定。那现在你比如说，咱们刚才也说了 ，Vans 在作为一个品牌的初期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你可以全部的去打这个文化，做活动也好，对吧？做那么多核心的，那到了后期，肯定你的销售上也被一些压力啊什么的。这个怎么平衡？你觉得如果从一个 industry 行业内部的角度来说的话，你给其他的一些滑板的品牌，你觉得应该是？
我主要就是要不停的有一个核心渠道的一个支持，
这个是不能断的，
就是不能断了。你一定要就是你一定要支持那个。无论你来自哪里的，你是一个运动品牌，或者你是一个滑板品牌，或者你是一个滑装品牌，你还是要保持你的核心的那个圈里面，和就是可以说 community 或者文化都可以怎么说的，
核心社区的影响力。
对，你就是不要断线了，就是你想长大一点没关系的，但是你别忘了谁带你来这里的。
这期的标题就叫你别忘了谁带你来这里了，这是一个双关呀。对马修本人来说，对你来说，对 Vans 这个品牌来说，哇，
对所有滑板的人来说，
没错，
对吧？谁带你来这儿其实就是滑板。
对的，
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看就是你滑板发展到现在进了奥运会，但是你看现在整个滑板的这个大环境啊，你很难说它是变好了还是变得不好了。对，我说的这个好或不好，不是指又多建多少滑板场，又多了多少人滑板，而是指滑板的真正的这个核心的文化，它真正的这些滑板应该代表的东西，应该意味着什么东西，它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对吧？就所有的这个滑板的从业者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应该想一想，是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对，
对吧？
你想一想，滑板和其他的行业里面，但先说滑板吧，有高有低，有高有低，一直有高有低，
对，
对吧？一直是上下，一直向下，一直向下。但是终是有一个 consistent， 就是一个保持的东西的，一直还是有人滑板，
对，
这些核心的人，
对，
不会忘了。
就有些人他来了，他走了，又来了又走了，但总会有些人会一直在的，
对，但是要经过这些有高有低的时间。因为无论怎么样，无论你都 popular， 你都有名了，你有高有低，
对，
所以你就是要坚持做下去，你应该做的东西的。不过现在是一个高，其实现在是最重要，支持核心和全体，
对的，
和 community 和文化，因为你到那个十年后，比如说是十年后，没那么流行。或者投入的没那么多，或者人家就算累了，我说算了，我挺了一会儿。好多公司给这样子，
对对，
大公司都是这样子，喜欢挺好的投钱，不喜欢或者看老板，
对，
不投钱，当有一个老板喜欢他投钱 ，OK，
对。
但是这个十年后往后看的人，他们会看到
过去
谁一直在，
哇，
谁一直在，
对，
谁一直在，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你做什么行业里面的，无论就是主要是跟有一某一种文化里面的，你一定要保持这个文化。
对的。
而且你想一想，比如说我是一个之前滑板的，然后现在我的行业是
车子
啊，车子
real estate、
okay.
或者怎么。但是我的儿子和女儿，我的孩子们，我肯定是鼓励他们去玩滑板的。嗯、
对，
那我对他们来说，核心也很重要的。
对，
无论是大人的那个感情，或者小人进接触的新的公司，或者就是任何的品牌，在那时候，
嗯，
他们也会有这种需求。
嗯，
因为我们长大的时候，就是靠朋友学习新的动作。
对，
是，
就是靠朋友学习新的动作。然后那些品牌在一直在支持，比如说可以赚一点钱做一些小比赛啊，或者可以拿点免费的产品，或者被赞助了，对他们的发展一样的一个过程的，
对，
他们需要的
是
需要，那你这个不能拿走了。
嗯，
所以无论就是无所谓这些父母现在做什么的，
对
他们的思路还会记得这个事情的。
对，
但是最重要他们的孩子们也需要这个事。
对，就是现在他们需要一个很酷的一个东西，他们可以玩的。
我觉得刚才马修说的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现在滑板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高峰期，发展在最火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圈内的也好，圈外的很多品牌都开始盯着滑板来做宣传。马修说越是在高峰期越应该注重对核心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太对了。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身边很多的品牌觉得现在滑板潮流来了以后，他们根本不 care 核心的，他们只是说哦，我加一点这个元素，我沾一点边，对吧，
对，
我蹭一下热度就好了、哎、其实这个是 no
让大众看到说哎，我这个品牌跟滑板是有关系的就够了。
哇，这是来自亚太区Marketing Director 的这个最 inside 的建议。
但你如果你看滑板的历史的，如果你再看现在有多少年，我操，那个60年代左右的吧，
对，
50年代可能最早开始就是那种木板和那个
就 Dogtown 那个年代，
比 Dogtown 还要早一点，就是那个就是
溜冰鞋的轮子切开然后一个木板，
对，那个可能你看在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有几次有高峰，已经有经过这种事情了，
是
非常 popular， 然后任何就是化妆品啊什么高级饰品都可以就
是
滑板的东西的，但是都是走了，
对，
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都回来了，
没错，
所以今天这一次也不是第一次有高峰，
对对 对，
你就要看历史有好多地方。
80年的时候，优池那次有一个高峰，对吧？
对，
2000年初有一个高峰，
对
对
。
但其实我们也，
就是滑板就是像20个鱼池连在一起的，
对，
明白意思吧？
高峰低谷，
对对对对对。
所以造就今天的品牌的，就是因为我们往回看，在那些低谷的时候，万事在，
嗯，
对吧？这哪一个品牌在，哪一个品牌在，所以我们才认。觉得他是一个牛逼的品牌。
我记得 Jeff Gross 说了一次，就是说他在他那几年呢，在年轻的时候滑的时候，他说好多人喜欢滑板的时候，但是真正的支持滑板的他就记得 Vans。
嗯，
那些其他的品牌可能想要一块一块这些东西的，但是他们不是一直在。
嗯，
对，
就是 Jeff Gross 说的非常深刻。
我们也可以理解嘛，就是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品牌是要来蹭滑板热度也好，或者他们临时进来又走了也好，那就是来了走了，来了走了。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是不能离开的，他们也不会离开的，就一直在。所以如果把这个时间轴拉长，我们就可以看一个很长的一个线的话，其实就是这些一直都在的人，他们来让滑板是推着滑板继续往前走。
对，
所以这个时间轴真的是拉长了以后，其实也很明了了，很简单了，现在应该做什么就是
支持核心啊，对吧？
嗯，
就是
哇，这个今天聊的真的太好了，受益匪浅。
深了，深了。
那个，我看时间也不短了，我觉得最后一个部分呀，聊聊万斯的老人吧。其实有很多，对吧？可能现在滑手也熟悉的滑手，但他不知道以前早期可能万斯工作过。比如说你当时的第一个，最早你是一个人嘛，对吧？你的部门来的第一个给你帮手的人。
小白白明川
、嗯、现在 ATD 去了成都了，
对
吧、
嗯、我前两天在成都我们还一块喝了。
小白还是挺早期的，万斯应该是排名编号也挺靠前的员工吧。 有没有？
对啊，比较搞钱。
我今天的时候去 Vans 办公室机鞋都是找小白，
是吧？
先跟马修打个招呼，然后哎，小白有时候有鞋吗？
可能是11年左右的，
差不多。
对，
对，
还有就是 Julia，
对， Julia， 对，
以前那个部门叫 Digital，
就是负责线上的什么这些东西。
Julia 是很神奇，直接20年。过年说想去墨西哥玩几个月学习西班牙语，到现在直接没回来。我就等着朱莉亚的喜帖了，
是
在墨西哥那边估计要结婚了应该。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当时去万斯。
我去的时候是因为马修已经决定要做那个 marketing manager 的时候，他这个位置空出来了嘛。
哦，当时有别的人选吗？当时怎么选中袁飞的？他从来没在公司上过班。
我也没有什么很高的学历。
是啊。
我记得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在郑州的 Baby Dragon， 就那个比赛，
嗯，
然后呢，就咱们一块儿
讲，我就我讲，
要不我就先讲我的记忆是什么样子。
你那时候喝得很醉啊，
对，然后
我先听他，大家听你的，然后再说吧。
好，
就喝得很醉，然后马修就跟我说，哎，我操，现在这个说我这个位置空了，没人做呀，我现在忙不过来，说又要做 marketing manager， 还要管滑板，管不过来了，说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人选给我推荐一下。我说这个职位都是要干嘛的？他就巴拉巴拉讲了一堆，说啊，这做什么做什么。我说，哎，这不就是给我准备的这个工作吗？但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是根本就没有想我会去
啊，
我只是开个玩笑。
嗯，
然后后来就是，也是阴差阳错，又过了几个月，好像我突然觉得，哎，好像我应该那时候那个状态是可以，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离开青岛去外地工作，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好像是可以了。我就问马乔，我说你那个工作还招人吗？还在吗？那位子，他说还空着，说还没有招到合适的人。我说要不我试试吧。但那时候马修对我其实还是觉得比较怀疑，就像你说的，我没有在公司上过班，
没做过班，
对，没有做过班。后来就是还又聊了几次，我去上海跟马修也见面聊聊，反正后来聊来聊去，觉得哦，可能还也许还有这个可能性，可以试一试。再后来就基本定完之后，就是 HR 跟我打电话聊了很久，巴拉巴这些东西聊，后头我就去了。这就是我的印象中的一个版本。
好，听听马修的版本。
差不多，但是我就记得你那天就是跟我说，你这样，马修，我真的能做，我真的觉得我能做这个事儿。
差不多吧，我说这个工作就是给我准备的嘛，
我就是真的可以做了。其实我没得选，只有他。不是说没得选，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选。
嗯，
但是我觉得选择很清楚的，
最合适的。
我觉得要招谁进来的，那肯定就是袁飞。
嗯，
袁飞愿意进来，我就挺好的。
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
选择不是很难。
嗯，而且省了爆多主持的费用。
哇，我在万斯做了这七年半，主持这个钱真的，哎，给我来一笔 bonus 也可以的。
这叫 double benefit，
对 double benefit，
double benefit，
win-win。
我当时应该，如果
double win， double win，
我遇到这个，我就应该在这个合同里面多签一个主持的这个费用。Damn。
所以马修在万斯一共是工作了多少年？
13年。
你呢？
我是七年半，
加起来20年。
对，
没了。
但是
21年，正好我在中国21年。
哦，这又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回国了，
对，而且说起来，最早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北京上班，马修给我来一个电话，说，你做一个 Q Club 跟 Vans 合作的计划，我看一看。
嗯，
然后，
我
用 PowerPoint 很生疏的，
喝多了
啊，就简单列了一下会做什么，对吧？那个时候还是网站，做一个 banner， 然后做什么栏目。那个时候开始做 kicker pick， kicker pick 当时我就在家里啊，支个单反照相机拍视频，然后请来华硕什么聊个鞋啊，聊个什么，就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真的感谢马修。一开始说到华美日第一年09年北京在那个，王府井的时候，咱们俩都戴着墨镜还拍一张照片。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还拍一张照片，在我们家冰箱上我还贴着那个照片。Thank you, Matt.
Thank you, guys.
Wow.
Thank you,
谢谢你们的，谢谢你们，
谢谢
skateboarding。
就是，真的是，挺感慨的，挺感慨的。
感慨感慨。
马修是马上就要6月10几号就要回加拿大了，对吧？
14号，对
对，其实对马修来说，在中国的这21年，也通过种种的这个机缘巧合，也是为中国滑板做出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和贡献。
如果那时候没来中国，没有遇到滑板的圈子在这里的，我的生活不一定是现在的。我的职业要非常感谢中国的滑板。
嗯。
没有这个肯定就是没有
互相成就。
对，
互相成就。
其实咱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至少我是觉得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滑板带给我的。
嗯。
我如果没有滑板，我完全想不到我这30年我会干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挺牛逼的，挺棒的。能滑板是一个，我就觉得这辈子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嗯。
挺牛逼的。
挺牛逼的。这个声音很熟悉啊。
哇，这一聊就是一个半小时多呀。
不止一个半吧，2小时了吧得。
可以。
都耽误我滑板了，
太好了。
编辑完了就
太好了，太好了。我回头好好剪辑一下。
但是我有好多那个，类似调查什么之类的，就是说滑板人的那个性格和就是学习点，
嗯，
会给他们未来一辈子的工具，
嗯
，living tools， 对吧？
嗯、
就是因为你帅，你要起来，
嗯哼，
你帅，你要起来，
对。跌倒爬起来，
你要起来，
对
啊，然后你成功是一个挺爽的感觉，
是，
那就是为了追着这个成功的那个爽的感觉，你就坚持，
嗯，
坚持，那好多人现在不能坚持的，
嗯，
懒了或者就是觉得要来自容易的东西的，
对，
就是确实，滑板虽然可能在大部分的人的那个眼中里当中可能。就是一个小孩玩的东西的，
嗯哼，
但是我觉得在滑板给人家生活当中的学习点和工具是非常大，
对，
非常大。
我一直觉得滑板之所以能让我们喜欢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运动，
对，
就它会影响到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它会教你坚持，
对，特别多的东西。
你失败了一个东西的，你要站起来再做一遍。那跟生活完全匹配的，
对，对
你帅了，你失败了，你要再站起来，再试一遍，
没错，
对吧？
对，
你不站起来，你就没办法再看第二天。
是，然后我还想说，就是这个最初的时候开始，比如说像马修也好，像当时同时代的很多的品牌开始在中国推广滑板也好。当时打下的基础非常的重要，如果当时走的路不是当时像马修说的 support the core， 就是开始支持核心文化，先把文化基础打牢的话，当时如果走的路是哦搞滑板找几个帅哥过来拍几个拿着滑板的照片什么的，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故事了。所以说当时走的路真的非常重要，打下了今天所有的基础，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不要偏离着这条路，在现在最高峰的时刻，也就像马修说的，应该更是要去支持核心，支持底层的时间，这样才能让未来的路才能走得更久。
对
对，或者说即使有很多人偏离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核心的滑板人的话，那你要坚持你自己的东西，别人再怎么偏，我们自己要去保持这条路是走的是对的。
而且现在就是要支持那些年轻的。
对，
嗯，
下一代。
对，
下下一代
是，
就是他们也需要这种环境，可以有一个机会。
你必须要不断的有这种年轻人进来，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你才能有一个好，变成一个好的一个循环。
我这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未来 OK 可以怎么说？对市场来说，但是我们都是滑板人，我如果未来没有这个滑板给年轻人这个。生活当中的经验，
嗯，
你会感觉怎么样了？想哭了，对吧？
对，
其实主要就是可以给那些小孩今天感觉不匹配大众的事情了，或者不匹配做这个运动或那个运动，可能今天没有自信，但是滑板一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给他们这个自信，还有给他们这些学习点了。其实我觉得重要点就是。 一定要保持这个文化，可以给年轻人有一个平台，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
OK， 哇，今天这个聊的太好了，赶在马修离开中国之前，也非常感谢马修花这么长时间，一个下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回忆一下以前的一些老的故事。
就需要了21年才请我到我这里做非时不可，
趁机抱怨一下，我早干嘛了？
对，希望
一直当代，
一直在等。
以后有机会咱们去加拿大再见。
好，
好吧，
咱们下期就在加拿大录，
可以，可以
是吧？啊，
可以，
可以的。
对，
看看滑板给我们带来的接下来的十年是什么样的生活，
对，
对吧？
对。挺好，今天真的是，这是我印象中咱们近几年以来录的最长的一期了吧？
是是是，
也可以说是有很多好玩的内容在里面啊，
嗯，
挺不错的，
嗯，谢谢你们的，
我们应该互相感谢，
对，
然后我们都要感谢滑板，
对，
好，
行，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期的非说不可就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马修，可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在中国。浓缩的讲了一下他的中国20年的整个一个经历，那么我们也期待马修等他回到加拿大之后，在那边可以有一个更加精彩、更加丰富的
滑板人生，
滑板人生也好，他的生活也好，
嗯、
好吧？
好，
好的，谢谢马修，
谢谢
，Thank you skateboarding，
好
的，我是袁飞，这是非说不可，咱们下期再见，
拜。